高方平接到高丽首战失利的文报是二月中，那是张叔夜的心腹送来，还附带老张找小高问计的亲笔信，信中陈述了军务问题外，于最后表达了老张的担忧和求助心态。另外他说已经暂缓了出兵高丽的计划。
因形势有变，相公不是要放弃活下来的那几百禁军，而是担心在准备不充分时候再出我大宋无法接受的恶果，他担心大宋下注过大而输不起。
那个脸上有条刀疤的家伙对高方平抱拳解释着张叔夜的意思，他叫屠库，这是张叔夜送来的信。高方平即便恼火也没掀桌子，只是把信捏住一团捏在手心里，皱着眉头思考。屠库有些尴尬，也有些不满，见他把叔夜公的信如此对待，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当然无法说什么，只能等着大魔王回应，因为叔夜公莫谢也被架在火上烤，他没办法了，也只能想到找朱肉平解决问题。思考许久，高方平又坐了下来。
既然已经打了，就不能停止出兵脚步，这不是输赢的问题，是负责任的大国国格问题。你回去告诉叔夜公，谁都不是神，战争自来没有十全的把握，战场瞬息万变，许多问题它都能影响到一场战斗的结果，这就需要有军魂和意志，要自我完善和纠正，要去适应新的形势。
顿了顿，高方平道：
局部的牺牲可以接受，任何人都是从无到有的，打仗也不例外，吃了亏就不打，那死的人就是白瞎了，我大宋皇帝的檄文就是屁话，但若能从吃亏中总结教训，前仆后继，那就叫经验值。有错误，有问题，从来不怕，只要学会避免和纠正，就能依靠国力取得最终胜利。
屠库觉得大魔王似乎什么也没说，高方平提笔把上述说辞写为文字后又补充道：
出兵基调不变，放心，天还塌不下来，但同时要认清新形势下新的作战需求。就我了解而言，户部李刚不主张这一时期出兵高丽，不是说他会拖后腿，但心态上的认知错误会让他在下一时间一定程度阻碍到户部和中枢磨合。工部宗泽支持出兵，但他会受到他最爱的门生李刚的一定影响。此外，何执中态度不明，通过儿子何足道对工部班子的影响仍旧较深，这些政治上的不统一造成了后勤协调上的一些问题，这就是原计划二月末于开京形成有效防线计划成了一纸笑话的原因。这是战线和价值观的不统一， 不是说真出现国贼而葬送了我大宋子弟兵性命，死去的人是烈士，这无需怀疑，但时代需要奉献，战争需要牺牲，不要一死人就怕，不要一吃败仗就缩头，不要一有问题开始寻思谁背锅，当朝廷陷入谁背锅谁的错的疑问中时，那叫窝里斗，叫政治不正确，叫战线不统一。军事是政治的延伸，政治都不正确了，这个战能打好吗？
到此，高方平敲着桌子，连张书夜都批的态度，呵斥道：
所以，这仍就是思想问题，而非战之罪。
图库快要崩溃了，不太了解情况的他，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大魔王变身了。高方平起身做出总结道：
根子问题在前三排，有些人他认为没必要出兵，有些人他看不起那群女真人，认为我百战精锐去怼女真是杀鸡用牛刀。
到此又怒拍桌子道：
此点上就连宗泽和李刚都不能免俗，你把我的话带到户部工部，带给何哲忠、梁子美，让他们检讨自己思想，让他们认识到我几百子弟兵阵亡只是刚刚开始，不要那看清群野人。首要问题是皇帝下诏出兵后，他们应该站在前线军人角度上想一想，怎么才能保护好他们。那些人不是炮灰，是娘生出来后送来为我大宋作战的人，如果能从这个角度去想，人心是肉长的，这个战线何愁不能统一？
图库愣了愣，高方平接着道：
告诉他们，觉得检讨自己难的，觉得这个战线统一不了的，让他们来成都，我回朝廷去，看我教他们怎么打。
图库觉得这句才是核心呢，现在包括书业公在内，没人想把大魔王弄回去，以他的脑洞和手段，举国战时态度下让他以绝世威望宰执军政，那就所有人都洗洗睡了。
卑职明白，会把高兴的想法如实传达给书业县公和各部要员，战线一定可以得到统一。
图库军礼半跪地。晚间灯火下，梁姐在旁边伺候笔墨，高方平正在长篇大论地写着。约给刘法和史文恭的信中，高方平如是写道：
骄兵难胜，以往的简历装备的优越，造成了大家蔑视对手的心态，这要不得。对地势的估计不足，对气候的估计不足，对对手实力的估计不足，造成了此番临冲不失利。不要自怨自艾，不要对出兵举措抱有疑惑，牺牲的人没有白死，这是经验教训，要善于总结，认清新形势下新的作战需求。 那么新的需求是什么呢？要认清那群黑山黑水中走出来不怕死的人的特点。现在来看，他们特点是对地形气候的适应，是个人武力极端化，他们明显善于特种突击打运动战，以此消磨对手的意志。这个特点代表了他们不善于集群作战，组织性、大局观、政治观就是他们的短板。那就要善于在保护自身的同时把他们拖入集群战。林冲不吃亏的根由在于气候地利不适应的情况下没认清女真特点，想挟近3:1的兵力和其对抗，这叫战术的应用失当。年韩部500精骑敢叫板1200骑兵，真以为他猪脑子？妈的，都中了伏击，不明情况下打不赢可以跑吗？你们五人打拳不也得把拳收回后又出击不是？跟着我南征北战这些年，为什么就没总结出这些精髓来？兴许你们要问，女真那区区几千条枪哪来的局情战？相信我，我说有，他迟早会有的。这是因为辽国迟早会介入，于是很快你们就会面临新的作战形势，面临得到辽国支持后重装上阵的女真骑兵。不要有顾虑，志愿军出兵高丽基调不变，这是大宋意志、皇帝意志，是大国崛起的政治需求。继续检讨自身错误，认清楚形势，加快开京防线部署，登陆部署行动雷打不动，不要担心再受到年韩部特种战突击，不要听张叔夜的屁话，往前推移防线，进而收复失地。你们要清晰认识到，目下之女真部不具备对高丽灭国能力，他们之所以有能力进开京地界突袭，唯一理由就是人少，他们不用守城，他们没有顾虑，他们只需要完成特种作战任务，打击我大宋意志，这就叫甩开包袱，轻装上阵。有没有对应办法呢？当然有，让他们来嘛。人多了就做不到轻装奔袭，没有新鲜事儿，那叫集群战，是战争能量的硬派交换。他们的死穴就是后勤。相信我，如果突袭林冲的是相同人数精骑，1000对1000，林冲虽然打不赢，但不会败那么惨，因为他在未交战前就谨慎了，谨慎就能让人认清形势，认清了形势就不容易吃亏，此乃万古不变之定律。那么由此反推出，目下之女兵只有能力依托特种战术才能到达开京，这种战术决定了人数不会多，既然不多打他干嘛？你们有后勤耗得起，他们呢，打不赢就守，守不住就远远拉着队伍走，城池土地让给他们吗？ 三寒土地那么大，女真人一个人管十里，她管得过来吗？真管过来了，三个小屁孩就能杀死一个女真达子，夺回那十里地，这就是持久战核心。于是我要求你们不要受到他们的特种突袭战术干扰，无需理会，该渡海渡海，该布防布防，他们是骑兵，你们也是，如果在适应了地形和气候情况下拥有4:1以上优势，那就吃掉它，非此不可决战。有大事，你几千大军却围着神出鬼没的几百野人转悠，那叫做被牵着鼻子走，丢失了自己的优势。兴许你们又要问，放着他们烧杀抢掠，到处神龙见首不见尾，那出兵高丽干什么？我的回答是，三寒地界那么大，土地村落城池，他要就给他们，粮食物资他要就给他，他区区几百人马，看他能吃多少，拿走多少。于此过程中积累三寒百姓力气，帮他们撤离家园，给予物资支持，大宋生产力就是他们的后盾，深入基层，传播大宋负责任的思想，帮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取得他们信任。相信我，没有当地民众支持，投入5倍兵力，你们也只能是疲于奔命。志愿军入朝的真正意义在于价值观输出，而不是追着几百个比你们穷的野人转悠。战线的统一不止于大宋朝廷，要关心引导高丽战区的三寒民众统一战线。我主导的开京防线设立思想，张书业却好大喜功的要往前推，不是说我大宋真的只有能力守备开京，而不能沿着鸭绿江一线顶住女真人，是因为完全没那个必要，他们不是刘国，而是女真。我真是傻了，才会把战线拉那么长，以1亿人规模的国力去追着几千个野人队，真那样就是战略性错误。开京防线的设立是需要把女真形成骄兵，让他们认为自己天下无敌。我方战线的收缩有利于我方防守，进而形成哀兵，嚣张的女真人会在辽国政治和物资支持下，正式从强掠战术朝灭国战略转变。也就是说，我高方平与高丽的最终战略目的是，不破坏澶渊之盟的情况下，以国力对国力，志愿军对志愿军的形式，一举结束持续100年的辽国霸权，使之愿意坐下来扩宽宋辽商路。高丽战场的真正目的是和辽国掰手腕，在乌雅术身体不好将死的现在，阿古达这个大辽东北招讨使介于交给辽皇投名状，会让已经不敢战的辽国看到名留青史，一举吞并三寒，重塑霸权的机会。于是女真先锋军的战果是开京以西地区，此举 能让高丽胆寒，进一步依靠我大宋，亦能让刘国出兵遣使。于是真正的决战点就是将来的开京防线。有的是饿肚子的人可以继续饿下去，不过一旦吃饱了就不想再饿肚子。在这个新形势下，亦会有新的战争需求。谭渊之盟的意义在于，他很早就指明了宋刘不会再有边境战争需求，若非极端时刻，宋辽两军不会有过线骚扰的需求，所以两至三年内的作战重点是开京防线。无视女真人的骚扰和抢夺，开京防线防的是将来的辽国百万集群。首期一万志愿军的任务不是作战，而是建设开京防线，建立大宋在高丽的群众基础，建立民心。这个任务相当艰巨，给你们的时间不会太多。群众基础不够稳固，防线不够稳固，会影响到两年后我的决战信心。我大魔王不会在开京那并不值得信任的防线上投入百万重装。路线明确，立场坚定，不忘初心，坚持下去就会有最终胜利。我看好你们啊，你们一定能支撑我大魔王下完这盘大棋，对吧？为了胜利完成这盘棋，下一期我会尽量动员少数军政委介入高丽，开展军队政治思想建设，开展三韩民众的亲汉思维建设。
于给两个将军的信件最后，高方平落款：大宋政和三年2月19日夜，高方平书。